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讲到之前，我们先来同心祷告。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在新的一年，求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新的一年里面，主啊，我们以你的话为首，让我们心里存着是神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昼夜思想，让我们做一个有福的人。也求你把你的话赐给教会，让我们同心合一的来领受主你的话，也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群羊。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而求，阿们。那进入新的一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不同的感受或者是不同的领受。我已经到了一个年龄，都不敢做什么新年的愿望啊，什么 New Year Resolution 啊，因为怎么减呢还是肥哈，那就不敢再起这些的愿望啊。但是前几天当我自己安静灵修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真的是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有时候甚至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现在呢都不是说什么感慨，哎呀又老一岁了。已经不是了。现在的感慨呢是，哎呀又十年过去了。现在2020年我们进入20后。这个十年，那前几天呢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就跟我说，哎呀罗传道啊，我说怎么了，哭什么了，他说我明年也要30岁了。这些90后，我们所服侍的这一代啊，我们耶稣亚团契这些，转眼之间他们也快要30岁了。哎呀真的是感慨啊，他们也长大成人了，开始谈恋爱了，结婚了进入人生新的阶段我们祝福他们。时间是很公平的没有人能够把它逆转。我们的年龄是一天一天的增加我儿子恩光呢转眼之间他也10岁了。最近呢很多弟兄姐妹看到他，这个是恩光吗我自己也认不得他开始进入青春期很多的改变。然后他也好像突然对自己的年龄很敏感比如说注重自己的打扮那个头发他说妈妈今天崇拜完你一定要带我去理头发，我头发实在是太长，以前这些他什么都不管的然后最近呢他就是老是对年龄非常的敏感他一直在追问我，跟他爸你们到底有多大我们也都不告诉他那有一次我们就是去年去宣教的时候要填表格嘛，就是去土耳其还是要填表格，然后突然他看到我们填的表格妈妈你们那么老了，他说 You guys are so old 那他是有点夸张了我们是不年轻，但是呢我们也没那么老其实呢对我们来讲，年龄好像只是一个数字，年龄呢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年岁的是一年一年的在增加，但是真正影响我们的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神人摩西他在诗篇第90篇里面1到9节讲到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诗篇90篇第10节，我们肚子是70，或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里提醒我们，如果我是强壮的，可以到80的话，那我也过了一半了。那时间飞逝真的是 非常的无奈，抓也抓不住。人生呢，好像看起来我们是不断的是要往前，冬去春来夏又至，但是我们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人生到底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将来我们又如何呢？生命的盼望，我们的归属又到底是怎么样呢？那在新的一年，我们求主给我们有智慧去明白人生的意义。就像摩西，他接着在十二节，他向神祷告，他在诗篇九十篇，他祷告求神什么？我们再接着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盼望主呢，帮助我们，一方面呢，我们要数算，要数算自己有限的年日。为什么要数算啊？如果我们的日子是无穷的，我们不需要数算啊。很多时候啊，我说我不需要理财，为什么？没有钱你怎么理啊？对不对啊？不需要理。但是我们是有限的年日，我们就要数算。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而且呢是结果值的一个生命。那基督徒，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那数算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我们去明白，我们是在有限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来认识那一位无限的主。在我们有生有限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去真正认识无限的神，好好的来跟随他，侍奉他。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侍奉神，敬拜神，用我们的生命去荣耀神。那在万人中我们要去见证他。在世上的生命非常的短暂，所以我们要勤做主工，不仅不能够虚度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还要活出一个使命的人生。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受造就是为了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一个使命的人生才是我们应该在主面前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好好去数算的人生。还有就是有使命的基督徒都会形成一个有使命的教会。那到底什么是使命呢？我们该如何去有一个使命的人生呢？那一个使命的教会又是怎么样呢？那为了帮助弟兄姐妹去了解、去认识这个问题，那教会在2020年上半年的讲台信息，我们特别会查考《使徒行传》，带领大家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学习基督徒的使命人生这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那谈到基督徒的使命，我们选择研读《使徒行传》是非常的合适。因为《使徒行传》记载了就是耶稣基督工作的延续啊，基督徒的使命就是要继续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我们蒙拣选，我们受呼召，就是要在他在这个地上继续主耶稣他福音的工作。我们要忠心竭力去完成主在这个世代他交托给我们、交在我们手中的这个使命。那使徒行传呢，记载就是从旧到新的开始，它有一个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新的群体，还有新的使命。今天我是第一讲，是讲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会集中在讲两个方面，就是跟大家来探讨从主来的意向还有使命，盼望呢靠着圣灵的引导帮助我们人生是可以过一个使命的人生。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使命的教会。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一章的1-14节。刚才微微给我们所读的经文，在第一章第一段我们看到的是圣灵的工作，是新的意象。当我们要领受意向，我们要去说 过一个使命的人生，我们要为主做工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启示，要求神的带领，而且我们要等候圣灵的引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主教导他的门徒，你们要等候，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你们不要去别的地方。不是说别的地方没有需要，乃是主说你先要在这里等候，等候你的主人给你的吩咐。然后在第二段三到十四节，我们看到新的使命，就是教会的建立。在教会的建立当中，需要的是神话语的教导，要教导神的国，到底神他的真理是什么。他给我们使命的颁布，要我们要他赐给我们权柄，我们要去万民来为主做见证。然后我们看到，当主的使命，当主的意象赐下来的时候，使徒门徒们他们就行动了，他们就聚集在一起，一聚就是120人聚集在一起，来同心合一的来祷告，有教会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两方面，从新的意象、新的使命来看主如何来向我们说话。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是路加所写的，路加是个医生啊，他写了路加福音之后就写了使徒行传，所以呢是属于路加福音的一个续集。那路加福音所讲的是以主耶稣完成他地上的工作后升天结束啊，然后使徒行传呢就是以主耶稣升天，门徒继续主成为他地上工作的开始。所以使徒行传是门徒继续主在地上的工作，是这个开始。那使徒行传呢也被称为圣灵行传啊，因为整卷书里面它记载了就是圣灵接着使徒所做的事。整卷书我们都到处都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作者路加医生，他一开始他就开门见山说，他借着圣灵啊，一章二节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啊，使徒们一切的行动都是出自主耶稣，借着圣灵的启示和带领所发展的。那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使徒行传的内容主要是讲述初期教会的建立，那这是第一世纪的教会的领袖还有信徒是怎样进行福音工作的。那建立初期教会也是普世宣教工作的开始。所以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很多人物啊、事件啊，主要人物我们看到有使徒、有彼得、有雅各、有保罗等等啊。那故事呢是非常的精彩啊，内容呢是非常的多啊，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把印象，我们把中心呢集中在人的身上，还有他们所做的事情身上，但所有人物还有事件的背后其实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啊。那箴言29:18非常熟悉的经文啊，没有异象我们就会怎么样，名就放肆啊。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启示，生活就没有目标，就会散漫，就会混乱，就会软弱，做起事来呢就没有章法，没有方向，没有效率，那当然呢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当我在带我的外甥，让他是在14-15岁开始要思考进大学要在这里读书，要进大学的时候非常的困难 啊，因为一个年轻人，你会发现呢，他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啊，他有可能还是没有方向，啊，不是说他就是喜欢打游戏，不是说他就喜欢懒散，不是，乃是他没有方向。然后我发现呢，当我把那个方向，把人生的目标，慢慢的去跟他谈，慢慢的去帮助他去塑造，那到底以后你想过一个怎样的人生，你想读一个怎么样的专业啊，你想做一个怎么样的工作，那现在你就要去想了啊，慢慢的去帮他去研究，哎，你的恩赐是什么，哦，原来你数学很好，你不太喜欢跟人打交道，那就不要读跟人太多有关的专业了。那后来就帮他选了一个读大数据啊，到现在他已经原来快三年级了，大学三年级啊，他刚来的时候十四岁啊，这一次刚刚圣诞回来，他一进到家，他看到我儿子在玩那个游戏哈，他说一句什么话，他说我现在都不玩了，多骄傲啊。我呢也不想戳穿他，所以我没有讲，我心想你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啊。看到他的改变哈，看到他的改变，没有意向民族方式。所以呢，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年轻人要找到他的方向，当他找到他的方向之后，他就有动力啊，他就知道目标，他知道啊，他英文他要怎么努力，他数学要多少分啊，他要去哪里读书啊，这些他都有知道，然后他就往这个方向去奔。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没有意向，就好像一个合唱团没有指挥啊，一个合唱团啊，就算他有很多很好的啊歌唱家演奏家，没有一个指挥的话，那这个演奏呢都不会和谐。大家有没有听过马云也会指挥？有没有？没有，你可以上网去搜啊，不是现在搜啊，回家再搜。前一段时间呢，马云在网上有一个视频疯转啊，就是在他在一个企业家的一个聚会啊，那他去做一个指挥，给那个中国很有名的爱乐乐团啊来做指挥。那他们演奏的那首歌呢，是 John Strauss 的那个拉德斯基进行曲，哒哒哒哒哒哒，就是进行曲了哈，反正都是，那就是哇，他一上台啊，大家都很兴奋啊，哇，大家都拍手，哇，真的是马云都会指挥啊。那新闻呢，在现场呢非常的热闹，但是可惜的是，你会发现在视频里面你也会看见，演奏跟指挥完全是不搭的，各干各的。然后呢，在微信上还有一个段子特别搞笑，他说原来在这个表演之前呢，这个乐团的真正的指挥吩咐了团员一件事情，他就说这次的演奏马云指挥不是我，但是你们呢就是演奏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情，不要看马云啊，你们自己演好，就是唱好，演好你们自己的那部分，就算演出成功了。那感谢主，我们的诗班不是这样啊。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有很好的指挥哈，指挥非常的重要，是整个乐团的灵魂。因为在一个乐团里面，每个人呢，很重要，但是每个人所做的是他自己的那部分。比如说演奏自己的部分呢，节奏啊，音阶啊，对整个曲子高音低音怎么唱，那这个呢基本上整个带领呢是指挥的责任。那指挥主要的功能就是组织带领还有协调整个乐团整个四班的演唱。 那所有的演奏或者是所有的演唱呢，它的高低起伏啊，整个曲子你要怎么表演出来是指挥的责任。那指挥的工作呢，就是把就是整个乐曲整个意思传达给乐团，让乐团去表达出来。那一首音乐的歌曲的完成主要是在指挥他怎样去带领。那我在这方面不是专家，虽然我唱诗班也唱了十几年啊，但是呢如果说错了，那个秋明姐会姐妹可以纠正我哈。说到指挥呢，大家有没有注意每一次秋明姐妹她指挥的时候啊，诗班她是她的动作是很重要的啊，有没有看她刚才她一抬左手怎么样，左手是哪里啊，高声部，高声部就要起来了，然后她一唱她右手一摁下来，右手是什么，低声部，女低音，女男低音，低声部这不怎么样，声音要小啊。刚才秋明姐妹一直什么意思啊？啊，声音要响一点啊！哇，整个诗班就要哇啊啊啊，就这样就要响起来了。然后他一手一抓，什么意思？全部都要停哈、有时候他一抓，大家也没停啊。但是呢。很少啊，这个很少，大家都还是注意，就是嗓子一上来，哎呀停不住啊，他一抓大家都要停了。那所以呢，很多时候我注意诗班的时候，我也看看指挥很帅啊，非常的帅气，为我们的诗班还有指挥感恩。同样的道理，没有圣灵带来的异象肯定是一片的混乱，但是有圣灵启示还有带领的意象呢，就完全不一样，它会让不可能成为可能，不能完成的一定会完成。你看主耶稣所带领的这十几个使徒，他们也没有什么能力，还不认主，那么多的软弱，但是当主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不可能就成为可能。现在你走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你都会看到有教会的建立。2012年，当我去到云南的山上，3000米的山上，那么高的山，山重天了。我们说，走第一圈你可以坐那个大巴。第二圈就不能了，就要坐面包车，再坐第三圈最高的那1000米就得走路了。所以我们哇，这十几天的短宣，我们走路走在山路上真的是喘气，但是去到那么高的山那么远，看到好多的教会。哎，不是说那个福音没有，就是到处都有很大福音的需要吗？那一次的短宣让我深深的体会，原来在高山上福音也已经传过。我们从山上往下看，看到很多红颜色的十字架，这是在中国。为什么十字架可以被高举？当地的信徒牧者告诉我们，我们这里山上没有什么官员来的，他们都不来，你们是第一批外来的人，所以没有人管。那他们的教会都是他们自己去建的，所以这样不可能的使命，主就把这样的使命传给他的使徒，他的使徒就从耶路撒冷，从安提亚，以弗所，马其顿，一直把福音传到欧洲，传到美洲，非洲，传到我们亚洲。所以这样的一个使命一定是一个异象的开始，而且这个异象呢必须是从神来，然后由神来完成。 这样的一个意象一定是有圣灵的启示和带领，就好像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圣灵感动百夫长哥尼流去找彼得，福音就开始传给外邦。在十六章，圣灵禁止保罗在亚细亚的行程，然后因此因为他们不要，你们不要去亚细亚，因此他们就领受了马其顿的异象，福音传到欧洲。所以圣经中所说的异象离不开神接着圣灵的启示，不是一个人凭空去想出来的，也不是一群人他突然哇，我们开一个 meeting 开一个会，头脑风暴一下，心血来潮所得到的结果，不是的，而是真正从神而来的意象，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扩展神的国，绝对不是一个建立自己的国。我们可以说意象跟使命是相辅相成的，并且神让我们看见意象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乃是为了神国度的扩展。基督徒的人生需要异象，圣灵带出异象，异象带出使命，使命也带出行动。所以我们常常呢，会听到有些人他说，哎呀，我最近有中年危机啦，我工作有危机啦，我婚姻有危机，我家庭有危机。为什么会有危机？因为失去了方向，迷失了，不知道做什么。那这几年呢，我也帮助了一些人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他们在生活中各种的危机，各种的难处。但是同时我也发现，这些所谓的危机不是没有事做，有时候呢是太多事情，太多方向，结果呢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知道什么才是有意义，不知道什么才是有成就感，什么才能够满足自己的内心，所以呢就带出很多的迷失焦虑。那我们帮助他们的时候，就帮助他们，你要 focus， 一个人很有限，我们所能够做的不多的，但是当我们 focus 集中在一件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上面，我们就能够把危机变成转机，我们就能够面对神所赐给我们的侍奉。相反，一个有意向的基督徒，生命充满活力，知道自己人生的目标，知道自己的意义，有人生的方向，有了目标，就会把危机变成转机，甚至呢成为生机啊，工作呢就会主动，也会积极去迎向这些挑战啊，不会害怕。同时呢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能力，我们能够去处理，能够去完成各样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那我想个人如此，教会也是如此，一个有意机的，充满活力的，而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在主面前寻求意象的时候，首先我们做的就是要先来寻求圣灵的启示。一章我们一起来读那个一章二节，直到他接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我们要寻求，直到他接着圣灵，圣灵会吩咐我们的，那但是我们要去寻求他。第二，我们也是要耐心的来等候圣灵的带领。我们再一起来读一章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祝福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好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主耶稣要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是要他们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圣灵的工作。 这个命令呢是重复了路加福音24:49，我们再读路加福音，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上头而来的能力，这里讲到父所应许的，指的就是圣灵。做任何的福音工作都是要从圣灵那里得能力，我们才能够说，换句话说，就是从圣灵那里我们会获得能力，然后再去做主的工作。我们人真的是没什么可夸的，要夸的就是夸圣灵的能力。教会里面的服事无论大小，必须我们要寻求，我们要等候圣灵的带领。在撒加利亚书4:6，我们一起来读，不要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这句经文呢对我来讲是非常的熟悉，因为呢这句经文呢是我的母会在澳门我母会的会训每个主日在崇拜的时候，祷告完了我们就要一起起立来背诵这个会训从教会建立的第一天开始就这样做。澳门的教会，我的母会成立了70年，那今年呢他们是庆祝70周年这句经文的会训呢，70年里面每一个主日都在提醒信徒，是圣灵建立了教会，也是圣灵透过教会来做工你们要是将来有机会去澳门邀请你去参加我的母会这一次有年轻人他说圣诞节回国要去澳门看一看，我说圣诞节你去参加我们教会圣诞节的崇拜崇拜完一起去报佳音是非常有趣。那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路过，一定要去我们的教会，你去打的，你跟人讲澳门宣道堂这些出租车司机就知道是在哪里是非常的在本地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教会，那也顺便可以尝尝葡萄牙菜一个有使命的教会，一个有意向的教会，必须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这个使命带来的是教会的建立我们再来看第二点1:3-14，这个使命呢是在基督里的使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1:3-14。1:3-14，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先读到这里很多时候初期教会的诞生，我们会说是使徒行传2，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但是当你仔细的去看，五旬节是教会的增长，福音事工的开始教会的诞生其实在1:12到14，就是刚才经文我们读的时候，就是当120人这些门徒这些妇女一起同心祷告的时候， 这120人的聚集就是教会的诞生。一章的一到二节我们看到是主给门徒的一个新的意象，那从3到14节这就是一个意象带出的新的使命，这个新的使命就是基督教会的建立。很明显呢，在这里谈到三个属灵的条件啊，就是或者是说是三个属灵的因素啊，非常的重要。第一，我们讲的是神国的教导，教会的建立还有增长呢，第一个因素，属灵的因素呢，或者是说先决的条件呢，一定是圣经的教导。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40天之后实现像神国的事啊。什么事呢？当这里说主，他主要是要做40天他显现以后他要做一件事，是什么事？讲说神国的事。虽然整本书都有提到神的国啊，但是呢1到11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国它的基本的概念啊，绝对的是讲到主的主权，讲到神的属性，讲到神的计划，讲到基督的救赎，也讲到主耶稣他的再来。神的国他讲的是属灵的统治跟治理，讲到神自己他的旨意他的计划，而且他在这个地上还没有完成的，那所讲的是信徒他要扩展直到全世界。总之神的国是神自己隐秘的事，神的国度是借着圣灵在百姓生命当中的统治还有治理，绝对不是讲到政治，不是讲到军事的力量。讲述神的国就是教导关于神的真理，主耶稣教导的是神国的建立。当时门徒他以为是以色列国的复兴，他以为是犹太政权的建立，但是从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几乎所有的章节经文里面都有关于神国的教导。如果你留意的话，其实从使徒行传它是以1章3节这个教导开始，一直到28章的23跟31节整个教导才结束的。那任何教会的建立跟发展，任何的属灵的复兴离不开神国的教导，神话语的教导。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大家想一下旧约约西亚王他统治的时候，当时以色列国经历了一个全国的大复兴，属灵的复兴。那当时约西亚王他做了什么事呢？他带领了百姓重读律法书。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23章，王就把耶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预言，众民都服从这约。教导神的国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就是非信徒你要认识神，信徒呢你要明白圣经的真理。圣经的教导是非常多元化的，包括福音的传讲啦，经文的查考啦，神学的研究啊，属灵的实际的应用等等。那教导的方式呢也有很多种啊，我们有主日学的教导，有讲解，有讲台啊，诗歌，我们也可以小孩子有圣经故事的教导。那 我们上周约书亚团契呢，我们查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那上帝呼召摩西的故事，那他们呢就用眼的眼出来。那你们看这个红色的是什么？红色的这一团是什么东西？啊？荆棘的火焰啊，燃烧的荆棘啊，有没有创意啊？哎，他们演完，我们对这段经文非常的深刻。哇，摩西打这个埃及人的时候打得可凶了，哇，把这个仇恨埃及人的这种愤怒他都演出来了。啊，那个小陈就挨了一打啊。那所以那个经文我们可以用很多有创意的圣经的教导，用很多有创意的方式让我们能够认识。那感谢神，我们有一群很有创意的年轻人呢。我们国语堂呢也一直呢是非常重视圣经的教导。那今天呢是2020年冬季主日学开课的第一课，有没有记住？忘了举手不敢哈。记得的举手啊，记得，哎，不错不错啊，那个主日学那个知识很欣慰啊，大家都有来啊，没有来的你说哎呀今天冰雨啊啊，那下周一定要来啊，冬季主日学不容易的，你要付代价，你要早起，但是呢你一定会学到很多。在这里呢我想分享一个主日学教这位姐妹呢去年12月8号在主日的早上她已经被主接回天家，那就是我们的董章天华姐妹。那认识她的弟兄姐妹呢也知道她一直是我主日学家庭专题的助教，那很多人上过她的课。董章天华姐妹呢以前呢她自己本身经历过家庭的难处，然后所以呢他自己都常常去学习他对家庭事工的教导非常的有负担。他常常跟我说，他说如果我早一点学到我就不会这样。后来呢他也受感动，盼望从圣经的教导他自己学习真理，用这些属灵的原则，他盼望能够帮助跟他有同样难处的人。那董章天华姐妹她常常说主给她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帮助信徒。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来国语堂侍奉，我邀请她去探访啊，邀请她去很多的侍奉呢她都拒绝。但是后来当我邀请她我们一起来教家庭专题的主日学课程，他马上他就答应，因为这是他的使命，也是神给他的负担。他自己在外面接受了很多的培训，他甚至去到美国，去到台湾去接受这方面的家庭专题的培训。所以后来当我邀请他的时候他就欣然接受。在过去的六年我们一直去参加黄达盈医生，每一年他都有婚姻家庭的课程我们都会一起去上我们后来还拿了黄达盈医生的 EFT Emotion Focus Therapy 这样的一个证书。在这六年里面姐妹跟我们一起忠心的服侍，非常的投入跟认真。那神给他的教导的恩赐也给他有意向，他好像我们家庭专题的一个校长，他帮助我们设计了一个10年的家庭事工主日学的计划，已经完成了6年。不仅如此呢，很多的教材，我们的教材是需要买版权的，每一次的版权的费用他都个人奉献。那以前呢他不让我提，但现在他已经回天家了，与主同在，好得无比。那我想呢分享给大家听也没有关系。他走之前我去医院看望他，他拉着我的手，他说罗传道，非常的亏欠不能够继续来协助你 一起来做主日学的教导。他是我非常好的同工，非常舍不得他，也非常的想念他。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我们的处境，我们的经历，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被神使用，还是这些的难处一直成为我们的苦读，还是你要把它转化成为神要我在这个世上神要我做的工作。所以如今当我们要寻求个人还有教会的增长的时候，当我们要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到底有什么可以奉献给神？我们花在什么的地方？平常我们的时间花在什么样的地方？神要我们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在教会可能真的是大家可能都不太认识的，但是神却使用这样的一个使命来帮助我们在主日学的教导，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在神话语的教导里面，成为教会的祝福，把神的话好好的教导。我为姐妹来感谢神，我也很感恩在我们服事的旅程的当中有这样的一位同工。我深信我们教会是有很多这样的同工，愿意神把我们给我们生命，就让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来为主来好好的来服侍他，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这个使命呢是需要承担的，所以第二个因素，教会的建立，这个使命是需要承担，我们要承担起主给我们的使命。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神给我们的使命不是说给了你就不管了，他把使命赐给摩西，摩西说我绝口笨舌，我什么都不懂，但是神赐给他的是给他能力，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样的能力我们需要去领取，我们是需要从神那边得能力，不要整天是看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缺乏，乃是你要看神已经把能力给你了，你有没有用。一章八节这一句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很多时候讲到的是拆船呢，跟拆船有关啊，几乎提到这句经文都是跟大使命有关啊。在大使命里面，四福音都有提到大使命。那我相信《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是第五个大使命，他要我们去做主的见证。一直以来，我想我们有时候对大使命呢有一个误解，认为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是讲到传福音是地理位置远近的这个解读。或者是文化角度啊，是同文化、近文化、跨文化的这种的传播。但是从实际的角度来看，福音工作的发展的确是有地理位置的递进，文化上的跨越。但是从这个命令的本身，它的内容来看，特别是原文这句话，它的核心是什么？做我的见证。这个核心的前提是圣灵会降临在你们身上，那这个核心的范围是在犹太、撒玛利亚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这个是范围。做主的见证是这个大使命的中心，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目标，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使命。我们常常说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跟信仰是不能够分开的，是一起的。做主的见证就不分 什么地点不分文化，我们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地方。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希望在生活中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引领，这肯定是美好的，因为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命是有方向，有目的，有能力。但圣灵同在的目的绝不是为了你个人，为了你个人的好处。一章八节提到，说的是要为主做见证。但如果我们不去做主的见证，那我们为什么求圣灵降临呢？所以如果不走进人群里面，我们又怎么样来为主做见证呢？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信仰，信仰就是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跟信仰绝对是不能够分开的，绝对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才是信仰，离开教会就是另一种生活，绝对不是这样分裂的。换句话说，信仰是我们生活的根基，生活是我们信仰的反应。当我们在人群里面，透过我们的一举一动，人应该能够看得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这一次去中亚洲宣教，做宣教士培训的时候，那有一个家庭呢，他们是从伊朗来的，他们是在伊朗服侍的中国的宣教士，他本身是从中国去的，福音出中国的这一批宣教士，但是他们在伊朗服侍。那我们就一起在中亚洲，在土耳其，我们有一个培训。那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谈起，我说伊朗的服侍是怎么样的。那他就讲，他刚到伊朗的时候，他们需要学波斯语，需要学语言，那他们就去了一个语言的中心去学习。哎，里面有很多中国人哦，他说很多中国人都要学波斯语，有些是做生意的，有些是教中文的。那在伊朗工作生活的中国人呢不少。那他上了一段这个课的以后呢，发现班里面有两个中国人，他的举止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他自己本身呢是在北京，他是牧师，他太太呢，他妻子呢是传道人，所以他们对人呢比较敏感，他们总觉得这两个中国人应该也是基督徒，但是因为他是当地的宣教士啊，也不敢问。后来有一次他们在区域里面有一个宣教士的会议，那他突然呢在会议上就看到这两个学语言的人他们三个人一碰面，他们马上就说了，他说我都说嘛，你们肯定是基督徒，他说我一看你们的回答，你们的举止，你们的为人那么多个月我们一起学语言了，我就知道你是基督徒但是不敢问那后来他们在当地伊朗这个社区服侍的时候，成为美好的同工，也做了很多很好的见证。感谢神，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在我们自己的社区，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职场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举止人家看到的就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的行为都是与蒙召的恩相称，而不是说去超市买个菜，停个车就跟人吵起来让别人看得出哇，你这样是个基督徒不要这样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每一步，我们每一个生活的小节，每一个生活的小站，我们都要为主来做见证，也对我们的侍奉，我们要做我们的见证。另外有一位弟兄，最近我听了一个见证，就是有个弟兄他在公司里面常常有人去跟他分享，来问他关于信仰的事情，那这位弟兄呢也一直都回答。后来呢这个人呢他就说，不如我们就在公司里，我们办个查经班嘛，就不需要整天去问了。这个弟兄说好啊，这个主意很好。那他们就想的时候吃完饭，那有一个查经班， 那我在澳门的教会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这样职场的小组的啊，比如说你是在政府部门工作哦，这一群你们在这一区工作的啊，一起组织起来，一起有祷告啊、分享啊，或者是查经，然后或者是在学校里面啊，在我们这个地区呢，我们可以在办公室开查经班，老人大楼现在已经有查经班了。在学校里面，在餐馆啊，我也听到很多留学生他们在宿舍里面，他们的室友有很多的困难，我也盼望以后我们能够去到这些宿舍来带领他们。那里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因为你们所在的地方，你们所在的办公室，你们所在的课室，你们能够去，我们去不了，所以这就是你们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在当中目的是为要主、为主来做见证。第三，这个使命是需要信徒以行动来进行的，我们有意向，有圣灵的带领，有神话语的教导，也有使命的承担，那这些都非常好。但是如果停留在这里，有意向有使命，我们就是要采取行动。使徒行传就是行动的意思。所以第三个属灵的因素，我们信徒，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聚集，我们要起来。在十二节到十四节啊，讲到的这一个他们所聚集的这个地方，120人所聚集的地方，在圣经的历史的记载呢，就讲到这个叫 Upper Room， 是马可可能是他妈妈的房子啊，那所以大家称它为马可楼。那这里的聚集包括11个使徒、几个妇女、耶稣的母亲，还有耶稣肉身的弟兄，还有其他的门徒。15节讲到大概有120人，他们在这里聚集做一件事，做一件什么事？他们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我相信他们在当中也不只是祷告，他们肯定有分享神的话语，他们有掰饼聚会，他们有唱诗赞美敬拜神，他们聚在一起同心合意，而且是横切祷告。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初期教会的建立，初期教会的诞生。然后在第二章我们就看到圣灵降临，圣灵就如此的降临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愿意我们自己，我们也可以书写我们自己的使徒行传。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神是呼召我们的，是要刻意每一天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融合在一起，把信仰带到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带到我们的婚姻的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学校、我们社交的生活的里面，并且这样的信仰呢是带有使命的。基督徒的使命人生是不受年龄、不受身体状况的限制，环境不断的是在改变，时代也是不断的在改变，但是神做事的法则是永不改变。历史历代神拣选人完成他的工作，总是透过意向跟使命，将他的计划，将他的在人类的历史上面的进程，他是不断的把我们往前推进。使徒行传的结尾读起来好像没有结束，很多人都说圣灵感动路加做了一个 open ending， 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束，意思就是说留给不同时代的教会继续来书写他们自己的使徒行传。 几十年来，我们在这个社区，我们国语堂，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社区里面，是大陆新移民为主的教会，他没有把我们放在当趟，没有把我们放在一个很复杂的社区里面，但是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多元化多种族的人群里面，神给我们多少他就用我们多少，只要我们忠心尽我们应尽的本分，好好的来使用从神而来的恩赐，从神而来的资源来侍奉他，圣灵就会做奇妙的工作。这几年来，我们国语堂也忠心在福音的事工上面，主要集中在圣灵的栽培方面，我们有圣经的教导，我们有读经群，我们有祷告群，每天都有流传道带领我们来读经，我们来祷告。在家庭方面，我们很多年我们都一直有基督化家庭的教导，我们有各种的讲座，我们也有很多的探访，我们关怀的事工啊。那教会侍奉方面，我们有崇拜的事工，有团契事工，长者事工，学生事工，音乐侍奉，海外宣教等等。从今天开始，如果神允许的话，我们盼望2020年我们开始职场的事工，帮助弟兄姐妹在你的职场的里面，在你所工作的范围，在你的家庭，你的邻居的里面，帮助人来经历主还有见证主。今年的3月27号我们会有第一次的职场事工的分享。那昨天上午呢，我跟教会的两位探子啊，我们已经去了城北堂啊去学习啊，他们是怎么展开职场的事工。他说他们做了20年，做了20年。那盼望呢，神同样带领我们，使我们国语堂的事工能够更完善，能够更全面，能够更全备。在我们不单是在家庭里面、教会里面，我们个人生活当中，甚至我们在我们每周5天、6天工作的地方，我们要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能在这些的事工当中书写我们自己的使徒行传？我们不能，但是神能，对吧？使徒保罗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当我们还没有想之前，其实神早就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意向，神已经给我们了。我们有没有这个使命？我们愿不愿意付出我们的行动，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来为主做见证？盼望我们国语堂，我们弟兄姐妹都有使命的人生，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使命的教会。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新的意向，新的方向。